大家好啊！最近这些年，这个热搜榜上经常出现各种各样骗婚的案子，是吧？简单来说呢，就是男的把自己打扮成这个高富帅，然后女的呢也装成这个白富美，这种人啊，在这个相亲市场上特别的吃香。有一些着急结婚的大龄青年们看不出这里面的门道，他就觉得这种人是香饽饽，急着跟人家结婚。结果呢，被骗色不说，家产也被人家席卷一空，受害者到最后被骗的是人财两空，寻死觅活。其实这种缺德的营生并不是到了今天才有的，这事儿啊，放在古代社会也不罕见。在咱们中国古代，婚嫁这种人生大事和政治门第、家族财富等等密切相关。咱们老祖宗都希望通过婚姻来完成自己在财富或者是阶级上的飞跃。正因为这个婚姻牵扯到的利益巨大，所以咱们的老祖宗呢也会通过包装自己去骗婚。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咱们的老祖宗一般都怎么骗婚的，哪些人是受骗的重灾区，是吧？这个在古代啊，婚姻都讲究一个门当户对，所以一些豪门大族在招亲的时候就会特别看重亲家的家底。如果说是寒门里的穷小子不想努力了，想着入赘一个豪门大族，然后实现咸鱼翻身，这要是当着未来岳父的面实话实说，那岳父大人一定会把这小子轰出去，是吧？那你既不想努力，又想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怎么办，是吧？于是乎就只能使出浑身解数来骗人。这个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曾经记载过自己的好哥们儿的骗婚行为。韩愈的这个朋友呢叫王氏，后来官居大理评事监察御史，相当于是今天最高法的法官和监察部的部长。这位爷年轻的时候呢看上了侯楚氏的女儿，但是因为自家的条件太差了，所以就动了骗婚的歪心眼儿。说起来啊，这位侯楚氏是一个著名的隐士，恃才傲物，自比有管仲一隐之才，两次做官又两次辞官。他经常吐槽说自己这么有才却无处施展，完全是社会的问题。所以可想而知，这样脾气古怪的人选女婿的眼光和标准自然是非常的高，对吧？这个侯楚是主妇说媒的人，自己嫁女儿起码得嫁官二代，像那些平头百姓臭屌丝有多远滚多远，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恰恰韩愈的哥们儿王氏就是在自己啥也不是的时候看上了老侯的女儿，可是如果现在参加考试博取功名，等考上了，没准人家侯家千金的儿子都会打酱油了。于是他就跟媒婆扯谎说，我是经过明经科考的人，现在在家里等着朝廷下发官职任命，听说侯老先生的女儿待嫁，你要是能让侯老爷子把女儿许配给我，我就用百金来谢你。实际上啊，王氏这话呢半真半假，他当时确实是参加了明经科考，但是名落孙山。但这媒婆是见钱眼开的那种人，所以为了这些钱，他就在侯老爷子的面前提了这档子事儿，把王氏王大公子夸的那是天花乱坠，提着灯笼都难找。侯老爷子听了媒婆的说法，自然是要亲自面试的，他想考一考这个未来女婿在经史子集上的造诣如何。结果呢，侯老爷子问了半天，王氏都能对答如流，因此老爷子对这个未来女婿的学术水平那是非常满意。但是毕竟嫁的是自己的掌上明珠，侯老爷子对王氏还是不放心，于是就说，这年头有文化没文凭的人多的事儿，既然你说有了功名，那就把授官文书拿出来我看看。这一下子就把王氏给问住了，王大公子赶紧找一个借口说出门太忙，连身份证都没带，授官文书也落在家里了，说完就告辞要走。出了侯府大门，王氏眼看就要瞒不下去了，就一五一十的把真相告诉了媒婆。眼瞅着这桩婚事要黄，可媒婆还想着王氏的那笔好处费，于是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媒婆就往袖子里藏了一卷纸。这侯老爷子可能会怀疑王氏，但说什么也没想到媒婆会弄假，只是远远的看了一眼也就不再怀疑，于是这个侯老爷子就同意了王氏和自己姑娘的婚事。婚后王氏努力读书，和这个侯小姐呢也是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再后来王氏得到了金吾卫将军李维俭的赏识，提拔他做了官。王氏在当大理寺评事的时候，总是对自己当年骗婚这事儿念念不忘。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救母心切，伪造文书被当场抓获，按律应该判两年徒刑， 但是王氏上奏陈情，最终从轻发落，老百姓都说他体恤民情。但其实王氏自己心里明白，他自己就是靠伪造文书结的婚，所以按照这个唐律，真要是有人追究，自己就成了诈骗犯，所以这才选择网开一面。再后来，王氏临终之前，把家人们都叫到床边，把自己骗婚这事儿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并嘱咐家人在自己的墓志铭上一定要如实的记下来。而为王氏写这个墓志铭的，正是他的好哥们韩愈。其实，在古代啊，甭说自己的老丈人是侯楚氏这种隐士了，哪怕未来老丈人是皇帝陛下，有些人也是照骗不误。在中国古代的驸马爷群体中，明朝驸马的存在感是最弱的。在明朝前期，皇帝嫁闺女还会考虑一下门当户对这一条，比如说这个太祖朱元璋的女儿大多数是嫁给了一块打天下的亲密战友。不过呢，这个朱元璋疑心病太重了，他特别担心外戚干政这类事儿乱了老朱家的天下，所以他后来定下了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是人品端正、家世清白，老朱家的闺女也可以下嫁。等到明孝宗朱佑樘在位的时候，这种和勋贵大臣联姻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明朝的文官政治进入了成熟期，士大夫们成了大明朝廷的中坚力量，于是乎这些文人开始打压勋贵。他们先是搬出了太祖朱元璋的规定，说公主只能嫁给老百姓，然后这些人认为勋贵与皇室世代联姻后，就会增强这帮外戚对皇帝和后庭的影响力，一旦形成伟大不掉之势，外戚干政，国不江国的血泪史就会在大明重演。所以这帮文臣使劲的劝皇帝给闺女选女婿的时候，一定要远离这帮勋贵豪门。这帮文臣也严于律己，不敢让自家子弟迎娶公主，以免自家成为士林公敌。这帮文臣集团除了对皇帝怎么选女婿有自己的看法之外，他们更是严密盯防那些驸马们，防止他们做大稀释自己手中的权力。随着老朱家对未来女婿的身家背景放松标准，孝宗一朝以后，老朱家的驸马士官二代的只有五个，经常出现这个普通老百姓娶了公主郡主的例子。这事儿啊，要放在汉唐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是吧？这样一来呢，娶了老朱家的闺女升官是不指望了，但是肯定能保自己一辈子大富大贵，吃喝不愁，是吧？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买卖可太划算了，反正自己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也不会整天想着为人民服务，所以做不做官根本无所谓。于是乎，大明掀起了有志青年争当驸马爷的风潮，这也成了明代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既然当驸马的条件这么低，好处却这么多，那么肯定有人要动歪心眼儿，是吧？想一些这个歪门邪道，然后把自己打造成这个国民女婿，是吧？到了明朝弘治八年，当时有个叫袁相的大款，砸重金贿赂了皇帝身边的太监李广，说自己十分倾慕德钦公主，想一辈子给德钦公主鞍前马后。所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个李公公呢，就利用各种机会向皇帝大肆吹捧这个袁相，把这人吹的是天上有地上无的，简直是百年难遇的奇男子。这弘治皇帝对李公公是一万个信任，听了公公的话，那是心花怒放，龙颜大悦，亲自召见了袁相，好好看看这个未来女婿。在梅公太监的吹捧之下，弘治皇帝定睛端瞧，这个小袁呢，虽然是年纪大了点儿，但是模样还算说得过去，其他优点听上去也还不错。于是乎，这个弘治皇帝就和袁家定下了大婚之日。不料婚期将近，却有人举报这个李广和袁相合谋骗婚，把这事儿呢捅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弘治皇帝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下令成立专案组，派出锦衣卫调查此事。经锦衣卫的一番调查，这个袁相贿赂李广的事儿就曝光了，而且锦衣卫的调查报告上还写着，这个袁相的名声在民间都是臭大街的，李广吹出来的那些优点跟这个袁相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最让弘治皇帝震怒的是，袁相这孙子早就娶过老婆了，自己的闺女真要是嫁给他，就等于是做了这孙子的小妾。弘治皇帝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自然是龙颜大怒。不过这时候公主和袁相的婚期已经定了，如果这时候取消的话， 那公主以后再嫁就算是二婚了。但是弘治皇帝爱女心切，盛怒之下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下旨废了婚期，褫夺了原相驸马的名号，罚没全家，而且呢还派专人赶紧挑了一个新驸马。当然了，那位见钱眼开胆大包天的太监李广也不能轻饶，被当街斩首示众了。按说这处罚够重的了，是吧？足够杀鸡儆猴，震慑不法分子了。但是纵观整个明朝时期，公主被骗婚的案子还是层出不穷。就在弘治朝这个骗婚驸马的闹剧过去30多年之后，嘉靖六年，皇帝要给同父同母的亲妹妹永淳公主选驸马，老朱家是既吃不既打，这回还是通过太监的推荐，选了一个叫陈昭的人。据这帮太监说，这陈公子啊是德才兼备，貌比潘安，家世清白，人品无双，嘉靖帝非常高兴，没多久就同意了这门亲事。结果这回又是林公主大婚前，有人把状告到了皇帝那里，这次的问题不是出在陈昭这儿，而是出在陈昭他亲妈身上。这位陈公子的亲妈啊，是二婚嫁到陈家的，最要命的是这位还是个陈家的小妾。咱们老祖宗最看重这些个等级尊卑了，是吧？甭管这陈昭多有出息，只要他是小妾生的，回家里呢也得是伏低作小。如今堂堂大明公主要嫁给一个小妾的儿子，你让公主以后怎么见人？你让嘉靖皇帝的脸往哪儿搁，是吧？等嘉靖帝看完奏报，查明事实以后，二话不说，立马把这桩婚事毁了，赶紧让人重找一个驸马。经过千挑万选，终于选了一个叫谢昭的男子。在定下谢昭当驸马爷之前，太监们也是把这个谢昭夸得千好万好，嘉靖帝也派锦衣卫把谢昭的老底儿调查了个遍，发现这人确实品行端正，一没有隐瞒婚史，二在十里八乡也是有口皆碑的好人，这样嘉靖帝才放心，于是把谢昭召进宫准备这个婚礼事宜。结果等到谢昭进宫之后，嘉靖才发现这人长得实在是太磕碜了，且不说他弓腰驼背，五官不正，而且这年纪轻轻就卸了顶，简直比厅局级的老干部还严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来的退休官员上访了呢，也不知道这个谢昭又是贿赂了多少银子才能被太监推荐过来。总之等到嘉靖帝一口老血都要喷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婚期已经不等人了。于是永淳公主就在天下百姓的见证之下鼓足勇气嫁给了这个谢昭。又过了50多年，这次是万历皇帝主政时期，这回倒霉的呢是万历帝的妹妹永宁公主。公主要选驸马的消息一传出来，举国轰动，民间单身的、已婚的、二婚的，下到刚会走路，上到99的男人都跃跃欲试。这里面有一个叫梁邦瑞的，是一个北京的富二代，他爹老梁呢拼命的贿赂大太监冯保，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吧？经过重重审查，这个梁邦瑞毫无悬念的选中驸马。可实际的情况却是，这梁邦瑞啊是一个病秧子，早就染上了重病，有进气儿没出气儿了。不过这次有大太监冯保站台背书，万历皇帝并没有替妹妹长长眼把把关，于是就在婚礼的现场，梁驸马是腹股沟上弓弦，拉了大胯了，行礼的时候大流鼻血，止都止不住。这群收了梁家巨额贿赂的太监们眼见事情就要败露，于是急中生智，信口雌黄说这个大婚见红乃是新婚吉兆。于是众人连骗带哄，硬是把豆蔻年华的永宁公主推进了梁家的大火坑。成婚不过一个月，梁驸马就一命呜呼了，永宁公主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寡妇，数年之后抑郁而终。咱们看明朝这些个骗婚当驸马的故事，要是没骗成，你的下场基本上就是抄家砍头，死无葬身之地。那为啥有这么多血淋淋的教训摆在眼前了，还有这么多人绞尽脑汁的要骗婚当驸马，是吧？说白了啊，在大明这社会流动性太差了，普通人想要翻身，要么通过血液传播，也就是说你生下来就是龙子龙孙，要么就是十年寒窗，通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做官。就算你经商成了巨富，没有官方背景人脉，一个通知你的财富就会烟消云散。所以说你要是想在大明有安全感，你就得抱着皇权这条大腿，是吧？ 但是投胎是个技术活，科举没点天才那也是白搭，这怎么办呢？于是乎人家朱元璋就留下了这个制度，给了大家伙另一个出路，是吧？你只要当上了驸马，成为了老朱家自己人，那你还愁啥，是吧？所以这公主啊就成了大明一张等待兑现的超级福利彩票，谁有本事娶到公主，谁家祖坟就冒青烟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前赴后继，不怕抄家砍头也要骗婚当驸马的原因了。当然了，有男的会通过骗婚入赘，就会有女的通过骗婚嫁到豪门，是吧？而且这些女的嫁过去的目的呢非常单纯，就是为了骗钱。在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间通俗小说的流行，这种被记下来的骗婚案例那是层出不穷。一般来说套路也很简单，某某失足妇女和自己的客户们说自己想要上岸，想要好好过日子。有人说过这男的啊有两大爱好，拉良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是吧？这帮老主顾一听姑娘要从良，心里那股正义感和英雄主义情节就上头了，争先恐后的为失足妇女赎身，在她身上花尽了银两之后，风风光光的娶回家做小妾。可是没过几天安稳日子，这小妾就开始到处发无名业火，一哭二闹三上吊，这金主禁不起折腾，就只好让小妾有多远滚多远。再后来这小妾继续做回老本行，和老东家一起瓜分金主的赎身费，这种高级的仙人跳在当时又叫做呼吁。在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有所谓的四大名妓，其中有一位的艺名叫林黛玉，这位的真名已不可考了，只有这个艺名流传了下来。这位林妓师呢，不仅是上海滩最红的网红，也是一位这个呼吁高手。有一次他认识了一位姓邱的老爷，一番小手段下来，把邱老爷迷的是神魂颠倒。眼看时机成熟，林妓师就跟这个邱老爷说自己已经厌倦风尘，想当良家妇女。邱老爷立马表示自己没有妾室，可以专宠林妓师。就这样，邱老爷给了真金白银把林妓师娶回家。结果回家后，林妓师发现邱老爷已经有了三房一太太，于是就百般作闹，剪头发吞鸦片轮番上演。无奈之下，邱老爷只好放他走人，两人登报脱离关系。于是林妓师很快就回到原单位，做回了老本行，而后给林妓师打赏的榜一大哥那更是趋之若鹜，甚至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都想要把林妓师娶过门。1905年端方作为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路过上海的时候听说了这位林黛玉的芳名，就把他招到自己的行辕。这时候林妹妹的岁数已经上来了，可是人家驻颜有术，保养有方，真真就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端大人一见到仰慕已久的大网红，就再也端不住了，当即就想把他纳为妾室，并且带他出国。左右闻听之后赶紧就给拦了下来，出国考察可是太后老佛爷看中的大事儿，您出国带着正式夫人也就罢了，带个技师去办公务，这成何体统？传出去不是让洋人笑话吗？是吧？以为天朝上国的干部都管不住自己的裤裆，到时候您露出来的可就不是自己的屁股了，而是咱大清国的脸面。在众人的劝说之下，端大人只能怀着莫大的遗憾，扔下了林技师，独自踏上出国之路。端大人这么一走，林老技师也是大失所望，他本来以为靠着结婚能在端方身上敲出一笔钱来。后来根据上海的小报记载，这个林小姐是一再从良，一再出山，总计不下20来次啊，光这个正式嫁人的据说就有19次，这大概是中国史上嫁人最多的失足妇女了，是吧？其实这个所谓的捞男捞女能够攻击的范围很有限，首先就是你得有钱吧，这些骗婚的很有职业道德操守，他们绝不会去骗那些家境一般的人，因为费半天劲也骗不到什么钱，是吧？其次，骗婚的也不会去捞那些无欲无求的人，尽管无欲无求和穷有很大的概率会重叠，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还是有很多有钱人不上套。最后这个骗婚者能骗到的大概率只能骗到一种人，就是那些有执念的人，一旦人放不下执念，就会被骗子趁虚而入。像这个狮子、猎狗、野犬都明白要攻击虚弱的动物，是吧？否则成功率会降低。这个道理呢，骗婚的人更懂。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这个捞男捞女也不会攻击情感强大的人类， 他们欺骗感情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欲擒故纵、欲拒还迎，引得这个受害者深陷情感的漩涡不能自拔。对于这些伎俩，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人没了可以再找，感情丢了可以再重新培养，是吧？养成一颗强大的内心，这些个捞男捞女们自然没有任何施展的空间了。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